各位大德，大家早安，请各位打开《弥陀要解讲义》401页经文的部分，在最后一行，舍利弗，当知我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性之法，是为甚难。这个是在这个上次我们是看到最后流通分，也就是在385页说这个若经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比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誓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能以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性之法。这个地方开始是所谓的流通分，那流通分呢，就是要所谓皆大欢喜啊，这个信受奉行大概都是这样。可是这个弥陀经的流通分呢，特别就把这部经的一个特质，就是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这不可思议功德是我们凡夫甚至于二乘或者全教菩萨都难以信受，所以才会前面有六方佛共赞。一般人听到弥陀经，大约听了看了以后，尤其略通教理，他说这个弥陀经太简单，甚至于不相信，不能接受。那么所以呢，才要请出六方佛共赞。前面六方佛共赞这一句话，就是跟六方佛相呼应的，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遍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以这个广长舌相遍布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为什么说诚实言？这是很实在的。那么，也就是要大家相信，就提到了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所以这个就是前后的呼应对照，从文学的笔法来看呢，就是反复重叠叠复文学的修辞学就叠复，就是好好好赞赞赞我们看这个陆游的诗，默默默不要想不要想不要难难难真难啊真难真难，不断的强调。那我们看它的内容，那真的要了解通达这个弥陀经，要懂得天台，懂得华严，懂得禅，懂得唯识，懂得中观。那藕益大师不是会通这些来解读弥陀要解讲义吗？不过藕益大师是以天台为主的，跟弥陀疏钞莲池大师是以华严为主的，略有偏重而已个人就个人的心得偏重在哪一个部分，圆中钞就比较注重中观般若的系统各有各的。这三者是三宝， 弥陀经的三个重要的解释。所以印光大师曾经说，即使阿弥陀佛来注解弥陀经啊，也不过是像藕益大师所讲的弥陀要解了啊，那把这个精神宗旨掌握了。所以这边把这一句话啊称赞，为什么称赞？说诸佛不可思议，也是称赞我不可思议。这是这一段第一个要注意的啊，回顾前面来跟信，没有信那根本谈不上愿跟行了。下面再说的是释迦牟尼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这是因为这一部经是说佛说阿弥陀经啊，是西方阿弥陀佛所讲，但是为什么要佛来无问自说呢？因为就是甚难稀有，一般人不容易领受它。这个甚难稀有，怎么样甚难稀有呢？啊，下面就是说明了，这个是讲的虚写，还不具体。下面说能以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那么也可以说五浊恶世是在文学上是第一层，就是说好像一个人呢、这个人程度全班最差，可是他考的却是第一名，考试考取的第一名，照理说应该全班最好的能够考上什么学校第一名，他却是最差的，就是在一个五浊恶世最条件最不好的业障最深重的娑婆世界得到能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这无上正等正觉是第一悉檀，第一悉檀就是究竟圆满之教，是了义教，不是方便教，不是全教，是实教。那你看他这里面文字之间呢、这个结构很少人说把经用文学，我们这经大部分都是用义理的角度来分析，很少用文学的笔法来去把它分析的唯诸众生说是一切难行之法，就是这个前面讲的是法门，下面最后的一句话是就是诸佛是能说，众生是所说所受用的，为这些众生呢说什么法呢？一切世间难信之法，用八个字来形容，七个字来形容这个法这个字。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的文字字字珠玑啊，字字都值得我们去反复含涌回味就是说我们用一个文学的说法，玲珑剔透圆融无碍，就是每句话每个字前后全篇都是照应的，所以最好的文章是全篇是圆这边看到那边，那边看到那边，全篇全章全段每一句每个字都互相照应，这是最好的文字字圆，句句圆，张张篇篇都圆，都周圆的。所以这一段话就是上次我们所讲的那当然这个所谓不可思议呢包含了几种护念包含了有 四不退，三不退。广义的讲是四不退，狭义的说三不退。行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然后呢，我们看到401这里，今天刚刚念的这一佛当中，我以五浊恶世行此难事。前面是指的诸佛，以至于说称赞我释迦牟尼，然后这边再特别把释迦自己佛说阿弥陀经，当然我指的是佛，在五浊恶世行这么难以信受的这个弥陀经，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成难行之法，是为甚难。这一句话可以说是把前面刚刚所讲的那一段话的一个浓缩的重复。就像在佛经里面有很多的寄颂，有很多叫做重颂，这个重颂一般的文章散文，我们佛经叫做长行文，十二部经里面长行文是散文。那从寄颂就是有每一句都一样的七个字五个字四个字一样的，重复前面长行文的话，因为长行文佛经有的动辄是几十篇上百篇那往往想长篇大论太久了，念的人也好，诵的人也好，讲的人也好，讲那么都前面大概都淡忘了，模糊了。为什么我们每次讲一样把前面的照顾一下，因为过了一个礼拜大家刚刚才沉浸下来，脑袋还空空的，上次的我们的事情那么复杂，哪记得那么多，所以要把前面的再照顾一下，把它收摄回来，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合乎人情事理的。所以佛经就要重诵，把那些前面说过的用一个浓缩的几句或者几十句来。那像这一段呢，当然不是诵，可是前面那一大段话在这里再做一个，前面那么多的话我们念了以后可能也不至于会那么清清楚楚的，后面来重复一下，再把五浊恶世提一下那么特别重要的这一种简刮性的简刮，刮是涵盖前面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是难行之法说这个非常难行之法是非常难的。那前面我们也提到了难行说剑法为这些众生说这个剑法在末世容易，说这个顿法呢它有好几种的很殊胜的。那么在大家可以参看的就是387页里面有提到难易十种，当然呢那么另外还有就是384页就是说极缘极顿难易难思，唯有大智方能剔析。好，那么为什么要如此，这就跟前面我们在382页所谈到所以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妙因妙果不离一心，只今信愿持名莲恶光荣，金台引现便非娑婆界内人矣。这里面其实在说明到一个道理所谓一即一切，念一佛就是一切佛，修一法就是一切法，那个都是圆顿的思考 那在前面我们都讲了非常多了，设势力无意义，统宗教而无外，那这些等一下我们有时间再啊，也有个问题里面可以相应回答的。好，现在再看到402页解的部分，心愿持名一行，不设思维，圆转五浊，唯性乃入，非思意所行境界，设非本思乃入恶事事的菩提，以大智大悲见此行此说此，众生何由秉持也哉？这个心愿持名不假思维，那后面有解释，不假思维就是不假其他的法门，比如说不假参究，参究是禅宗的，禅宗的方式当下即是，禅宗的就是它的特点叫心要非常的细腻，根气要非常的敏锐，可以啊照顾这个话头，才能照顾话头。下面不劳观想，观想也是一种，因为弥陀法门是属于持名念佛，但只要一心专持名号，即能圆超五浊啊，如前面所说的，所谓圆超五浊呢，即按照小乘的修行啊，他要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二果还有七番生死，天上人间，七番就是二七十四，14个生死，三果啊，那跟再到三果，再到四果，才是真正出离了三界，只破除了见是惑而已了。何况钝根，他是讲立根，钝根的话，那就更不晓得何年何月何日。那这个净土法门可以直接不假其他方便，能够从见思破见思，破尘沙，破无明，那当然是啊，是圆超了五浊。所以唯有智者方能深信，乃可得入。各位不要看到说，哎，其实我很笨呐、啊，我很笨，我也没有什么聪明智慧，但是我相信啊，但信是够了。就是说这个来讲，这个也是以前的般若智慧的种子，这净土这个根性的种子啊，爆发了。各位不相信，有人打死他就是不信。就算我也不什么怎么样很深的，像《弥陀要解》里面讲的那么深奥啊，我听了我就是很契合，就能相信了。也就是不容易了，唯有智者方能深信，乃可得入，非是意识思意所行境界。为什么说这不容易呢？因为我们读过书的人啊，所以我们说自古啊都强调这个读书人，对不对？四龙宫商四排第一位啊，所谓人而不读书，牛马而进居，就是人如果不读书的话，就是牛跟马穿了人的衣服。那换句话说，你不读书，不读书的人就是没什么教育，哎，没什么知识，没什么文化，好像书读的越多啊，你的评价就越高。可是呢，我们这边来看，有的时候书读的多啊，意是思意，这个分别心啊特别重的，所知障还特别重呢，因为我读书了， 自视他是读了书有很高的学历或者有什么专业，这个我慢也跟着增加了增长了，更不相信了。为什么有的从佛法来讲通经通教的他不相信啊？他用他的专业觉得这怎么可能啊？别的经论华严法华或者什么大智论啊，这个瑜伽师地论，这个我相信。弥陀经是什么这个听听吧。所以难道这些祖师憨山啊偶义这个莲池子伯在座历代包含天台的祖师智者大师这些人都不通经不通教吗？他们都是傻蛋吗？他们有没有修有没有证呢？他们的智慧比我们如何呢？所以这是那他们为什么会相信，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去思考思考。所以骗得到别人骗不了他们呢。所以下面设非本师来入恶世世的菩提者，以此不思议法门啊，设或不是本师，称大愿轮来入五浊恶世，视现难行能行，难得能得，得成无上菩提，于此不思议境界，亦不能究竟。所以他这边如果不是啊，设的就假设了，就是英文的一，如果不是释迦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话，他老人家来这个五浊恶世啊，来说明这个不是一法门，或者不是本师趁大愿路来五浊恶世啊，他所现的难行能行难得能得，帮后代的诸佛菩萨善知识这个祖师大德，就不能得他的究竟。其实我们可以说这样啊，这所谓的加持啊，有这个信愿持名的话呢，就等于说阿弥陀佛给我们加持了，这就是他的大愿大愿望啊。这就好像很简单，我们要漂洋过海一个大轮船，可是我买了票我已经上轮船了，借轮船就到彼岸了，对不对？或者我买飞机票漂洋过海飞过海，这个飞机就给我加持了，轮船就给我加持了，他力法门啊，那速生就是这样。换句话说，他的智慧我借了多少，没有满分也有少分，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再说起来，其实华严经里面有类似的话，什么叫神通？我们现在都说，哎，我知道你前身是什么，我能看到什么什么，就神通。但是经论里面也有一种叫神通，什么叫神通呢？就像说这个农夫啊，今天我摘了我种了这个稻子，多久会收成，收成怎么样子，我知道。三个月后我怎么知道？三年后十年后我怎么知道？哎，可是农夫种下去他就有神通，他就知道说十年以后三个月以后他就开花结果，那不是神通吗？换句话说，我们修佛法的人，我今天这样做这是因啊，我有神通啊，为什么？我每个人都有啊，你相信三个月后三年后三十年后一百年后多久他会怎么样，也是有神通啊。所以大家都相信，哇，这个人有特异功能，这个人有什么通灵，有神通。其实我们了解因果，相信因果就是神通。换句话说，不要去老是相信别人的神通，诸佛菩萨哪个没有神通，他只不过说相信因果而已啦。我这句话不是耸人听闻哦，这是事实。所以我们看到历代的古今中外的伟人，他们也就都有神通，他们会预言怎么样怎么样，将来会如何。 也是这样类似啊。虽然它是世间的因果，那它多少也有神通，对不对？我们诸葛亮有没有神通？有啊，他就晓得天下大事是这样子啊。你按照我这个方法就可以复兴汉室，可是后来蜀汉破坏了这个啊，当然是因为蜀跟吴的相争，然后争荆州，然后关公被杀，然后刘备一气之下忘其身以及其君，破坏了这个他的方程式，结果蜀国不管你六出祁山挤出中原就是没办法成功。你说诸葛亮有没有神通？也是有神通啊。那多少年前那时候刑还没定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立这个案子的时候，是刘备还不成气候啊，是一个说的难听是个丧家之犬，到处被人家追打的，那个时候就看清楚了，你看这个人是不是有神通？他就是有神通啊。那不是三国演义讲的，看三国志也是这样子 啊。所以啊，我们讲这就是，这也可以说就是大智啊。好，请看下面一段，403，既成菩提，以大智及一切种子，以大悲及同体大悲，见此圆顿法门，可以圆超五浊，行此圆顿法门，自己圆转五浊，说此圆顿法门，欲令众生修此，同出五浊。这非本是如此，一切众生何由闻此圣意超绝之法门，而得秉承也哉？称法门之难遇也。就是既然得到了菩提啊，继承菩提，以大智啊跟大悲看到这个圆顿法门。当然有人说啊，有人说过，说华严经是大本弥陀经，弥陀经是小本华严经，这话怎么说呢？可以看华严经最后就说十大愿望早归极乐嘛，这不是就是大本弥陀经吗？可是华严经里面也谈到了什么净心品、梵行品、梵恨品啊、出发心功德品，也都是培养大智大慧的，这是相通的。所以净土经论像无量寿经里面要读诵大乘这个经论。曾经弥陀经不是说它是小乘的东西，它是大乘的，它跟这些经论都是相通的，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相通不相爱。否则他说不要读大乘经论，为什么？读了大乘经论你不相信了，有毁谤了。他说你要读诵大乘经论呢，你读诵大乘经论，读诵大乘经论读懂了，就像历代的祖师大德，他读懂了他就会通了，他读不懂他就毁谤了。那华严经为什么突然加上这一笔呢？法华经为什么要加那些我们前面都讲过的？那这些都是大经大论呢，不是小经小论呢，为什么都要这样说？诸佛跟菩萨都这样说呢？那当然是没有大智大悲。为什么这些诸佛菩萨要六方共赞，没有大悲，他怎么会那么样的一种，那都是悲心的流露了，没有大智怎么会有这么样殊胜的法门？那根本就是悲智双运所有的。既然他们是用悲智双运所有的，我们用悲智啊、这个少份的也可以，才可以相应，是这样子的。好，那么经文我就不一一去讲了啊，讲这个圆顿这个。下面404页，然无人处在劫浊中，决定为时所欲，为苦所逼。这个逼字，人字旁逼，跟这个肘子的逼是一样的，相通的啊。处劫浊中，决定为邪智所缠，邪思所惑。第一个是说明我们这个现在处的世界是在劫浊，那么 这个结着我们前面呢也都提过了，就是简着的这个结着人这个寿命比较短，业障比较重，还有处见着中，一个是说为时间所欲，一个是说为邪智所缠。再下面说405页，处烦恼所中，决定为贪欲所现，恶业所摄。这个有遮饰啊，就是毒虫来刺我们。那么这些都是所谓的五浊之中，这里所提到的见浊，就用五力识包含了印度96种外道。那因为是佛教是从印度来的，那我们如果说以现在来说，这个世界也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这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教学也是多元教学。可是多元教学当然是很好了这个民主社会就是这样了，多元但是呢，这多元的结果有时就是说说的那个一个逻辑来讲的话，这个民主是一种矛盾统一律了。那不同的党派就是要不一样，我就要给你找茬，我也给你找茬，然后从这边得到一个厉害的平衡点，如此而已了。可你这个厉害的平衡点好像说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他的厉害平衡点不管众议院也好还是参议院也好，他厉害平衡点都是以美国利益为优先呢。他美国利益的话，我可能会伤害世界啊。比如说现在的经济就是美国搞的弄的，他的利益可能会变成这种。那换句话说，你所谓的厉害平衡可能会伤害到别人，你没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导向，没有啊。所以多元固然是好，可它的副作用也不少啊。只能说两汉全齐，这个权衡比较少的，没有一个绝正知正见。比如在佛法中呢，三法印一法印就是在这个整合之中啊。所以学记里面讲了，大乘是知类通达，它知类通达，它可以融会贯通，就像弥陀经它融会贯通，它并不是说各种杂乱变杂家杂去杂乱七八糟一大堆混浊不堪这样去找，其实它没有一个整合的一种怎么样去通达它。那么我们看这些注解就是知类通达的，它能够融会贯通了。所以我们在这边谈到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大家的看法每个人都是一个看法，家庭成员几个人就几个看法一直在吵吵闹闹扰攘之中，没有一个定向。所以我们说万法归一嘛，万法归万法虽然不同啊，可是它有，就像说一个轮子，它要成为一个轮子，它一定有个中心点，没有中心点这个轮子散掉了。这就是万法是差异性啊，它是归一的。华严的种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种同成就是一，是圆融。那其他的就是行部，它就有统一点一个射箭有一个目标。所以这一边所谈到是见着，是见解中纷纭不堪，美其名是自由民主现代，实际上就是没有定论的。包含科学也好，得诺贝尔奖也好，那都是说现在你得诺贝尔奖，下面有个人推翻你的，他也得诺贝尔奖。那照理说，如果以逻辑来讲，既然他能推翻你，那你就诺贝尔奖拿回来啊。那他有， 过几年他的也被推翻了，那另外一个人，那你的又要再回来，那永远永远有人永远要被推翻的，那你那都是没有定论的东西，都是一个暂时假说嘛。佛经不是啊，他永远就是有定论，若佛出世不出世啊，法性长存，这个就是定论，虽然千变万化中就是有不变，就跟易经一样，就有不易，它有变易，有简易，它有不易，有核心点，这才心神不会散乱。我们修一切法它都有个核心点，那我修法不会神格分裂啊，就会产生这些问题啊。所以我们谈到这个，所以说见着也是这样。那么劫着呢，就是时间所欲啊。啊，其实前面我们也说过一句话，啊，这我们就是说，从这经题里面啊，因为经呢，这个论它这些注解里面都是针对啊，比如说它是死的，他说哦，进入印度，我们是把它现代化，就是现代的思维啊，其实就是那个精神啊，就是为了论又从外道这么样的复杂，那怎么折中呢？当有佛有佛之中，基本上就是三法印一法印嘛。那么时间大家晓得，在佛经来讲时间是假象啊，所以我们说正相莫灭，有人在正法时期其实他没有听过佛名，他也不相信佛，当然谈不到相信，他就是灭法，他正法时期能够听到佛名，又能相信又能证果，那当正法，他能够修行，能够虽然没有正果，但他相信他修行，那就是相法。这个不仅是在正法是如此，相末法都是如此的。所以时间是假象，你说它是劫，哎，就某人来讲，比如说熏老和尚啦，啊，或者是这些近代的这些祖师大德，他可能是在正法哦。啊，别人是在末法，如果我们也能够如此的信受奉行，那我们也在正法或者相法，否则听了跟没听一样，那也是灭法。哎，所以时所欲啊，时间是假象。下面说处烦恼浊中，决定为贪欲所现。所以这个后面就啊特别谈到这个弥陀楞严经里面讲如染香人，那起心论有类似的话，染香人就是染香气，染什么就变什么，这个习俗宜人，染贤者不免。那么这个修学这些，为什么华严十大愿有常随佛学呢？就是常常熏习嘛，常常熏习，生了就熟，熟了就生了，烦恼是熟，不去熏习它就生了，这个佛法是生，那久久熏习它就变熟嘛，啊，事在人为，何况有个他力法呢，有弥陀的愿力，有六方佛的共赞的加持。好，下面解此处众生着中，只处众生着中，决定安于臭秽而不能动觉，甘于劣弱而不能奋悲。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在众生着中，这个我们这个处在我们这个臭皮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身体啊，也可以说前面在393页解释这个众生浊者，说明我们的身体是五阴和合，假名众生，色心定皆漏裂，故名为其浊。佛经里面就有一个例子啊，我记得是阿难是谁，就是 他看见我们娑婆世界的美女，那他到天上以后，全娑婆世界的美女，哎呀，丑得不得了。天上越高的天，当然都是欲界天了，欲界天才有男女之相，也都是这样。比如他到这个啊，色王天，很美的，但到了这个忉利天就啊，那个又很丑。所以这个美丑是假象。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呢，就可以说大家都知道了，这不净观啊，随时在流脓，排的都是七孔所排的，没有一个是干净。所以说五阴的意思呢，阴者一个是我们讲了不净观，一个说五阴就是我们的一个业报身呢。当然这个里面呢，就是好怎么说呢，意思就是说好像说，哎呀，我今天哪里痛哪里不舒服，你说某些地方是哎呀病苦纠缠，这当然是一种思考。另外一个思考就是说，因为这个痛就是他来警告你，你生病了，你要赶快治疗，你不治疗这个病就越来越严重，所以说这个痛其实是警告。那我们看见这些臭秽不堪，这个四大不调，总是不舒爽，你看有身体任何一个器官都会生毛病，百千种病，那个就告诉我们这个是不了的东西，它不是究竟的，身体不要去贪着的，它只是个暂时借给你用的，哎，你不好好的用，它就会生病，它就会警告你，你会不会觉悟呢？所以我们要这样去想它，我们的不圆满，当然也可以这样讲，所以相反上不圆满代表是有个圆满东西在后头。但你不知道圆满是什么，就像说我们讲如来藏世人说无常后面有个深藏，哎，可是你只看见无常，你没想到后面有个深藏啊，你只想到生老病死，你怎么没想到个不生不灭的本体呢？既然有不老不有生老病死，有生灭这种相，那当然后面一定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一个本体在了，你为什么不想这个？所以说这些都是相反相成的思考，所以一般人只会觉得那个烦恼痛苦的层面，而不会想到烦恼痛苦后面给你一些警讯是要你开悟的。就很多的我们看很多的，不管是在家出家了，他为什么会学佛，他就想，哎呀，父母亲过世了，亲人过世了啊，他看见这个人生的无常，我睡他，所以这个就是相反相成，人家就是那个四马玉，对不对？什么最这个那个根器最高的人，看到边影这个马就跑了，是最高根器的人。另外一种是要边影他没有用，打到皮肤给他痛一点，他就开始跑，这是根器差一点。再差的就是要用马刺拼命的刺他，拼的鞭的很凶，不是轻轻鞭，他才跑。也有人开玩笑说，还有一种马一刺他才垮掉了，他不但不跑，他垮了。哦，所以说这是，哎，我们要怎么看这个？所以这也是随众生因应所得量。所以说讲到这边呢，我们就看历史啊。历史上以前看到这个罪人呢，在三代的时候，罪人他什么，他没有监牢的，没有像现在啊监狱还重重，还有铁丝网，还有人，还有什么电啊什么东西，生怕你跑掉。最早没有，就是说他画一个线叫你不要出去，你就被锁在这里，他就乖乖锁在那里，他就会知道自善改过了。哎，然后呢拿个鞭子，那个鞭子是蒲柳鞭，就是那个鞭子，鞭子身上也不会痛，他就是意思说要打你，其实他不会打你，他只意思一下，那个罪人他就会知道我错了，改善。最早上古时代 三代的时候，那他就知道了。但后来到了雨，下雨的雨，雨一看那个犯罪人，他就说：“哎呀，是我德不够，所以你会犯罪。”啊，这个罪人就改了，那就是根性好啊。现在呢，可以有效吗？你拿了枪放在旁边，说不定他要抢你的枪呢。你有这些房子，他挖地洞，他想办法跑掉。所以说，就讲根气啊。我们比喻的是什么？根性啊，根性的差异性。好，这下面我们看这里啊，众生着中决定安于臭秽，而不能动觉。我举的就是这个，就是他受了这些苦，有的人是不甘心，没有办法觉察，所以这些苦其实是提醒我们的，提醒你要修道，你要认识人生的真理，脱离这些。那净土呢，这么殊胜，一种人就是说哪里这么好事情啊，另外一种人，哎，这么好的事情，没有这么最高智慧跟慈悲的人怎么会想到这个东西，他会那样想法，人脑袋自己想的，一种想就是说哪有这么好事，这是骗人的啦，诈骗集团啦，一种人就是这样想。我们如果一般听电话呢，哎，诈骗集团就是利用我们人的这种，对不对？他为了他得意嘛。那请问诸佛菩萨他需要去骗我们干嘛呢？诈骗我们干什么？对他有何？为什么别人不会这样子骗我，他会这样骗我呢？就像说啊，不管别的，这儒家所谓的大同世界，哎，谁不向往？谁不向往？只能说哎呀，那是理想了，一般人是这样想。另外我们想，哦，这些人真是有智慧。我们说现在社会，就现在世界都是大世界大同，天下太平，谁不愿意呢？至少这些人的他的仁慈的心理，他的智慧，他的仁慈，这不能否认的啊。所以一切唯心造，看你怎么想，你可以那样想，你也可以另外方式想。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孟山道长讲善用其心，这其实就是善用其心了，什么事情也看你怎么看，我们怎么想，是这样的。好，下面再看，处在命浊中，决定为无常所吞，石火电光，措手不及啊。所以后面有一句话讲这个，古德警语，但念无常，胜勿放逸。所以说啊，我们前面也提过了。有人说我们就这么一生，所以好好享受，但是享受完了可能后面就是痛苦了。人家说少年享不如受罪，中年的病是少年造成的，老年的病是中年造成的。另外一种人不是这样想，因为只有这么一生，所以我要好好掌握，看我怎么掌握，怎么利用，就是这是两种。再一种想法就是说啊，我们活一天算一天吧，做一只和尚撞一只钟，混的日子过就好了。人无聊就找一些有聊的事情，上上网啊，然后找朋友聊聊天。为什么很多人一退休不久就接到他的讣文，他觉得没有活的价值了。那因此人就要在所谓退休的生涯规划，怎么规划呢？哎，个人有个人不同的，好不容易那么辛苦，好好的享受一下。那当然比较聪明的人，他就找一个比较清静的地方啊，在心灵上面啊，或者跟大自然在一起了，如何如何，哎，这么享受的。那么每个人生活规划不一样啊，那因此我们说少一天算一天，还是说过了一天这少一天还是赚一天呢？如果我们是从 精进来讲的话，那就是说过了一天是赚一天呢，离开这个无常远了。另外一种说离开无常近了，那是看你怎么去想。所以我们说啊，极乐净土就属于离开无常近了啊，离开这个无常。所以这就是说命浊决定无常所吞，那就是看你也是怎么看善用其心。好，下面解，若不深知其甚难，将为更有别法可出五浊啊。风水宰理啊，细论本然。风水就是一种火啊，火灾就是三界火灾啊。如果不知道这个困难，这五浊是非常困难。那么一种就是说好一点的，就是他说哎呀，反正命运这样安排，我就这样过日算日吧，说了难听就是拖日子啊。我记得一个老辈啊，平常都在看书啊，从来手不释卷，后来生病到躺在床上不能动，不能看书了，就他自己讲一句话，这句话其实也有哲学味道。哎呀，他说我现在是自胜期，自胜期啊，我没有做，我也没有读书，我也没办法去写一些书能够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那不是自胜期啊。说的难听，有的人这不好听了，有的人就是这样，或者还不如，就是说他有一种反省力。所以因此说我们在这那怎么样去活着。所以我们看这个为什么大乘佛法要有度他，自觉觉他，或者自度度他呢？其实他都有一种很积极的意思，对人类的一种啊社会或者友情的贡献，利用他的智慧来。好，就是我们到这边啊稍微休息一下。